各位好，我是 James， 欢迎收听数位关键字，一起学习科技新知大小事。2024年的4月3号上午7点58分，台湾花莲发生了持续将近一分钟的地震。根据台湾的中央气象署的报告，这场瑞士规模达到 7.2 级的地震，震央在花莲县的近海，震源深度仅有 15.5 公里。这是自1999年9月21号发生的921大地震之后，台湾本岛发生最强烈、最令人有感的地震。不仅地震的秒数比较长，而且造成北部许多地区震度也达五级，跟921大地震的规模比较靠近。因此许多国内外的媒体与大众也习惯将跨越25年的两个地震相应做比较。数位时代的网站报道，还有多档的 podcast 节目，也分别在地震当天与随后追踪讨论许多为什么这一次大家没有收到国家级警报的原因，还有403花莲地震对于台湾的半导体还有 ICT 产业的相关影响。在这一集的数位关键字，为你邀请到新高度工程的频道组 Team 来和大家谈谈有关性命安全的震度知识，还有震后应该要怎么样做建筑物的衡量。我们欢迎 Team。
大家好，我是 Tim， 很高兴来到数位时代，能跟大家分享工程的有趣知识。
我们首先要帮观众提问一个跟震度特别有关的问题哦。2024年的4月3号0403花莲地震，大概是台湾自2020年有新的震度分级以来的强震，所以这一次事实上大家收到的这个警报或者是震后的这个报告，其实跟之前的震后报告其实不太一样。可不可以首先请你帮我们分享一下新的震度分级是怎么来的，还有它的里面的内容应该要怎么去解读呢？
好，其实我们中央气象署在109年1月1号开始，我们推行了一个新的地震分级。原本我们的地震是分1、2、3、4、5、6、7级，但是呢，我们后来发现在5级、6级的部分，因为它的 range 太广了，可能没有办法充分反映某次地震建筑物的受损状况。所以呢，我们新制呢，就除了考虑地表的加速度以外，我们在4级以上，也就是5级的范围开始，我们多考虑了一个地表的速度。因为根据物理的角度呢，我们的速度呢可以去衡量这个地震的能量大小。那我们发现地震的能量大小才是真的影响建筑物受损的关键。所以呢，其实109年后这个新的震度呢，可以更有效的去反映我们地震对房子造成的危害。那以921为例呢，921当时以旧制来说，就是当年的地震分级其实有很大的一个部分是7级，但是呢，如果我们用新制去重新检视921的震度，我们可以发现921的7级的震度就限缩在地震震央附近的范围。那我们也可以去发现，如果用新级的7制去看的话，其实这跟当年921地震比较严重的区域是完全吻合的。所以我们新制的地震分级其实是更有效的能去反映建筑物的受损状况。
所以事实上从过去的这个地震分级，在不同的时间的研究点就会发现，我帮大家回顾一下，我想听众有些朋友可能跟我年纪比较靠近的911大地震，大概是你在年纪上下已经有记忆的时候，我想大家对于那个时间点地震在台湾的不同地区所碰到的这个强度，大概都有一些感觉跟反应，知道说哦，那的确是一个很强的地震，除了它的震度也比较强之外，另外一个是它地震的时间也比较久，其实在那个时间点甚至长达102秒的地震，是一个很长的地震哦。那地震当然还分有很多细节，这些有专家去解释，包含横向啊，或者是纵向的移动等等的不同的加速度的方法。但对大家来说，我们一般人作为常识来说，大概会知道说，如同刚刚 Tim 说的，一二三四五六七级。那我们今天特别要谈震度呢，主要有一个变化，是因为2020年的1月1号起，中央气象署已经正式的把新的地震分级的制度做一些改变。在这之前呢，台湾大概几次强震，包含911大地震、2016年的美浓地震造成台南永康的维冠大楼倒塌的那一次的地震，还有2018年0206的花莲地震，包含云门翠堤大楼还有多栋的建筑物倒塌哦，我想大家都还记忆犹深。所以这20年来，其实很多国际媒体或者是我们本地的媒体也都非常关注地震对于台湾本岛的影响，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特别做一集节目谈地震震度变化的原因。那听刚刚解释到，事实上我们的这个地震分级，尤其在5级以上，包含5级就分成5强5弱、6强6弱， 的这些指标发生了很多跟不一样的变化，其实是考虑到加速度的影响，所以对大家来说可以有利于灾情的差别的损害。可以进一步帮我们分享一下这不同的震度对大家的感觉或者是对灾情的影响通常有哪一些吗？
其实刚 James 提到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91的地震的时间比较长，那在救治的部分我们只考虑了地表加速度，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今天这个加速度虽然很大，但是如果它一瞬间就过去，它的秒数很短，那其实它累积的能量相对的没有这么多。那我们要怎么去衡量这个累积的能量呢？其实我们就是对加速度去做积分，也就是去把它统计起来。所以呢，我们新制从五级开始，我们就开始有去考虑这个时间对地震的影响。所以从109年新制开始，我们就有去考虑地震的时间对房子结构受损的影响，所以呢，我们才会进一步的去区分五弱五强、六弱六强、七级。那由于这个有考虑了能量的时间上的累积，所以它能非常准确的反映房子遭受的能量，那也可以进一步的去完美的去评估房子的震损的状况。
所以我想对于大家来说，这一次在阅读中央气象署这地震报告的第113019号，也就是这一次0403早上7点58分9点9秒所发生地震的时候，应该会发现例如台北市就是五弱这个等级，所以在不同的地区会看到新的震度分级会有不一样的调整。我也在这里特别想要请教 Tim， 从你的观点上来看，其实非常多国际媒体对于台湾这一次面对到地震的时候，不管是后续的处理或者是在这个建物的处理上面都有很好的评论，是指台湾有非常快的反应，而且其实看起来准备的很完整，所以这么大的地震其实在国际的不同地方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但台湾的大部分的结构物在这一次就是我们大部分建筑物啊，没有看到有太多的建筑物倒塌甚至造成很大规模的受到的冲击，这个原因是为什么？
我想这次地震虽然规模达到瑞士规模 7.2， 但是相较于91好像没有这么多的灾情。其实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的耐震设计规范一路的持续改进，可能基本上每五年十年我们耐震规范或是每一次遇到新的地震我们就会去做调整，这是一个原因。可是呢，很多观众也许会想说，哎，那91之前的房子它也是用旧规范啊，那这样的话新规范对那些旧房子有什么帮助？其实这里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自从921之后，我们国内呢其实推动了大量的结构补强，也就是针对那些921以前所建好的房子呢，我们去评估它的耐震能力，如果这个房子耐震能力不足我们就去补强。这20年来包括国家地震中心包括内政部国土管理署，我们都大量的推动，然后从公共建筑开始，包括921当时很多大量的学校受到损害，所以呢我们自从921之后我们国内有针对校舍去做补强，所以基本上现在各位观众看到校舍即使是建筑在921之前其实基本上都完成了补强，这也是为什么这次花莲地震我们的震损可以没有像921当年这么大。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天王星，我们都知道这次倒塌的大楼天王星，其实呢它隔壁有一栋也是旧的大楼，可是它这次就幸免于地震，为什么呢？因为它有经过结构补强。所以呢我们可以发现在这20年来的推动下，结构补强对台湾的地震防害是有非常大的进步。
Tim， 那这时候我就要问一个问题哦，这次地震好像还是有一些大楼倒塌，譬如说国际媒体都在关注的花莲天王星大楼等等，因此许多人都在讨论啊，就评论自己所在的大楼是否符合所谓的耐震设计规范。网络上特别会讨论到尽量买921大地震之后才盖的房子，或更好买2006年之后才盖的房子，因为这通常会表示它符合有更好的耐震设计。那你刚刚也提到，其实在过去的20年中间，从921大地震到现在，其实有非常多公共建筑物或若干的建筑物其实都有做特别的建筑补强，已经做了一些结构的补强跟调整哦。那事实上这跟我们台湾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原来叫做内政部营建署，它所负责做的一个耐震设计规范有关，可否为我们的听众解释一下这个规范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又应该如何去学跟理解这个规范？
关于耐震设计呢，其实我们在工程设计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观念，就是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所谓小震不坏呢，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个比较小的地震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房子可以不要坏掉，然后可以马上的继续使用。那如果遇到一个中震的话， 可能房子会有一些受损，但是这个受损呢是可以经过修复或补强的。那至于大震呢，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个非常罕见的大地震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房子至少可以维持一个目标，叫做不要倒，因为造成地震伤亡的都是房子倒塌。那为什么我们要去做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为什么我们不是大震不坏？这是因为其实工程除了要考虑安全性以外，其实还有两大因素要考虑。第一个就是经济性，跟第二个就是实用性。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以今天的工程技术，我们当然可以去做到大震不要坏，甚至不要有裂缝的这个情况。可是呢，如果我们为了50年来发生几率不到2%大地震，去做这么高强度的设计，其实不止营建成本提高，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实用性。例如说，如果我们用现有的设计制度，也就是大震不倒，我们只要确保不要倒的话，我们的柱子可能只要50×50公分。可是如果你要做到大震不坏这么强的一个结构呢，你的柱子可能要做到100×100公分。那不止这营造成本大幅上升，这个也造成我们日常上的不方便。因为其实我们人，我们的房子有 99.9% 时间其实是我们日常使用，我们可能不到 0.1% 的几率我们才会遇到地震。那我们有需要为了一个很少遇到的地震去做这么强的一个设计吗？这样会带来非常大的成本上升，然后也会造成室内空间变小啊，可能我的梁都会变大啊，反而这样会更加影响我们平常 99.9% 时候的日常使用。所以呢，我们希望呢，我们的房子在大地震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让它变形比较多，让它裂比较多，因为在裂缝产生的同时，其实就代表能量消散。所以呢，各位可能不要觉得啊，房子裂缝很可怕，其实反过来说，是那些裂缝在保护我们的生命安全。所以像这次花莲很多的房子，其实它也裂得非常严重，甚至包括有一栋叫统帅大楼，其实呢它也裂得非常严重，它其实已经不能居住了。可是以工程的角度而言，这个是可接受的，因为它确保我们的生命安全。它虽然裂得很严重，它虽然损坏很严重，但是它确保了我们的房子不会像天王星这样倒塌。其实这是完全符合耐震设计的思维。这次地震为什么好像灾情没有像911这么的大，其实还有一个很大原因，就是因为像我们的耐震设计，我们在花莲的地震系数其实是相对比较高的，甚至是全台最高的。也就是说呢，我们的全台湾的地震系数，其实在不同的地区会有不同相对应的系数。那可能有观众朋友会问说，哎，那为什么不要全台湾都一样就好？那如果有一个地震发生在台北或发生在其他县市，那会不会造成更严重的灾情呢？其实这还是要回归到工程经济上的考量。因为如果我们全台湾都做一样这么高的系数的话，其实在很多地方它可能，譬如说以南部可能地震就没有那么常发生，那你去做这么高的系数，其实这在营建成本上是会有大幅度的增加，而且在实用性上可能会带来不便。那可能有观众会问说，诶，这样听起来好像是不是花莲的房子比较耐震？其实没有，因为我们的耐震设计是有针对各个地方不同的地震跟我们考虑它可能会发生的规模去做考量。那再来呢，我们可以针对一些重点的建筑物，譬如说灾害应变中心、紧急收容所这些地方，甚至是供公众使用的建筑物，我们这边我们在耐震设计规范我们都有规定，这些比较重要建筑物它的耐震系数要直接去做放大。也就是说呢，我们的耐震设计最大的目标就是希望无论这个地震发生在哪里，我们房子受到的危险跟风险是一样的。所以各位不用担心如果今天台北发生一个地震会不会造成比较严重的结果，因为台北系数可能没花莲这么高，南部如果发生一个一样这么大的地震会不会，以耐震设计的角度我可以说不会，因为我们耐震设计早就考虑不同的发生几率，而且我们已经有针对比较重要建筑物去做加强，所以这部分大家也可以放心。
也就是说如果符合耐震设计的想法的时候，刚刚 Tim 其实提到的那一个关键字，大家可能可以有一个这个印象，叫做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最重要都是要保全我们的生命安全，这是第一要务。我想对所有的人来说大概都同意人命安全是最至上的一个设计目标。在这一个耐震设计目标的规范里面，它把小震称为中小度的地震，通常特别会称为它是回归期30年左右的发生的地震，那在50年超越的几率 率大概是 80% 左右，所以你可以想象大部分的小地震大概都是这个等级的地震哦。那第二个等级所谓的中正可修的这个地震叫做设计地震，它回归期是475年的地震，它的50年超越的几率大概是 10% 左右，在这个地震水准底下建筑物不得产生严重的损坏，避免造成严重的人命财产损失哦。那这个最重要的建筑物就是刚刚 Tim 所说到的，如果这个建筑物的重要性更高的话，那它设定的设计的这个回归期当然会更长，那也会有其他的讨论有关经济性跟实用性的问题。那所谓的最大考量地震，就像我们这一次或者是921碰到相对很大很大的地震，这种地震的几率会比较小。那在目前的耐震设计规范的定义里面，回归期是2500年，在50年内超越几率就是刚刚 Tim 所提到的 2%， 也就是说它相对的几率其实没有那么大。它设计目标在使在建筑物在这种罕见的裂震就超大型的地震之下不至于产生崩塌，避免造成严重的损失或者是二次的损害，也就是说地震后在某个时间点又倒。我们现在其实很担心的就是这个建筑物在还没有拆完的过程当中它又倒，会造成其他的损失哦。所以这个地震水准是很大考量的地震，那在这时候希望它还是可以保全人命。我想这是耐震设计的规范里面一些讲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原则。那这个耐震的设计的演进也随着不同的时间有调整，在台湾从民国63年以来就有这个耐震设计的这些相关的规范，在不同的时间点增加了地震区的规范，或者是也有做一些公式微调，然后甚至也针对台北是个盆地有特别提到盆地效应。我想很多台北人或者是很多朋友可能都听过台北有盆地效应这个词，讲的不只是在台北可能会接触到这个气温有一些变化，事实上在地震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的反应哦。那在最重要的就是对台湾影响最大的是这个921大地震，在1999年的12月我们就更新了这公式相关的系数，也做了分区的调整，那到了2022年甚至还加上了新的断层的规划的这个演进，所以耐震设计规范其实是不断的随着时间去进步的。我想对大家来说这个结构的规范跟耐震规范当然有不同时间的调整，这也是为什么刚刚我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会提到网络上其实有非常多讨论，讨论大家尽量买1999年911大地震之后才盖好的房子或2006年，事实上就是跟着这个规范演进有不同的变化。我想对大家如果理解了，其实在不同的时间点我们都随着这个耐震设计规范有一些调整，那如果你根据这个调整再做一些结构补强，当然就对你现有的建筑物也可以提供更安全的保障。在这边我也想帮大家跟 Tim 再问一个问题，是比较专业上的问题哦，就是我想在这一次地震之后有非常多的朋友都对自己的建筑物可能有一些疑问，或是不是受到了这个地震的损伤啊？那我想要特别帮大家问问，在地震之后大家应该要怎么去检查自己的建筑物，如果建筑物有龟裂要怎么样寻求这些专业的协助呢？
关于这个问题呢，其实有几个检查的步骤。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先去判断这个裂缝发生在哪里，以我们建筑结构来说，我们最重要的部位就是在一楼跟基础的部分，所以呢在地震后我们可以先去检查一楼跟基础这边是否有一些损害的情况。再来呢我们就要去区分这些损害是发生在什么位置，因为以建筑结构来说我们可能有很多隔间墙，这些隔间墙事实上它可能是轻隔间或是它可能是砖造，这些在我们结构设计上其实是保守不去考虑的，也就是说呢这些墙呢即使它有发生裂缝，这些的严重程度都不如梁柱裂缝来的严重。那观众朋友可能会想问说，我们要怎么去区分这道墙到底是重要的结构还是不是那么重要的结构？其实有一些很简单的方法哦。第一个就是你可以手握拳头去敲敲看，假设这个墙有裂缝你可以去敲敲看，你可以先去敲室内的隔间墙。那以现在的大楼来说，现在室内隔间墙可能都会轻隔间，那你用手去敲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有回音，然后回音比较高。那如果呢你再去敲譬如说你的外墙，可能是你阳台的外墙或是窗户的外墙，你去敲那个墙，你会发现那个墙敲起来没有那么大回音，而且敲起来非常的厚实，那这个就比较属于我们结构墙的部分。所以呢我们要先去判断，不是一个裂缝发生的我们就觉得好可怕，其实各位观众也可以不用这么担心，我们要先去判断这个墙是不是比较重要的墙。那判断完比较重要的墙之后呢，我们可以再来看看这个破损的状况是什么。如果只是出现一些譬如说窗角出现一些沿着窗角四周斜向的裂缝呢， 其实这很大原因是因为我们地震的过程中难免房子会变形，那这变形过程中可能有一些裂缝的产生，但其实这些相对危险程度没那么高。那反过来说呢，什么裂缝比较危险？我们可以去看到，如果你今天是 RC 墙，就是敲起来比较厚实没有回应的这个墙，如果它出现了 X 形状，也就是斜交的这个裂缝的时候，它可能就代表这个墙在地震过程中有受力，但这也不代表这个房子就有结构安全问题哦。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 X 向的裂缝呢？因为我们的地震呢向左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左斜的裂缝，那当我们的地震在往右摇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出现个右斜裂缝。所以因为我们地震是左右摇晃一直摇来摇去，所以当这个墙面受到地震的作用的时候，它一定会出现 X 形状的裂缝。那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指标，去了解我们这个墙是否有受到地震的一些影响。但不是裂缝有出现 X 就代表这个结构有问题，其实还要从它的破坏程度来看。假设只是一些小小裂缝，譬如说跟头发一样这些细微裂缝，这个是难免建筑物会发生，这个都在安全的容许范围内。但如果你发现你的梁或柱或是一些重要的墙，它出现了一些混凝土剥落状况，甚至你看到里面的钢筋，甚至在更严重，你看到里面的钢筋已经变形已经断裂，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要进一步的请一些比较专业的人士，例如土木技师或结构技师，来去协助您判断这个裂缝这个危险程度到底到哪里，以及事后是否需要做一些进一步的补墙或是修缮。
Tim 刚刚给大家的分享讲到震后应该要怎么去检查哦。第一点提到了说，其实所有的建筑物它最重要都是跟它基础有关，基础通常是指哪里呢？就是一个建筑物的一楼或甚至是地下室。也就是说，如果你一开始要检查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检查这个基础本身，要去一楼或地下室做检查。第二点是你要找到这个结构的重要部位，结构的重要部位通常包含了结构的梁柱啦，还有结构墙等等。那如果要去判断结构墙，最简单的方法是你学着去在不同的墙稍微敲一下，如果你碰到是相对很空心的高频的声音，那有可能是相对比较没有那么重要的结构墙，可相对听到这个低沉沉稳的声音可能是结构墙。好，第三件事情更重要哦，如果你看到你的结构出现 X 的裂缝，那可能会是比较严重的变化，这时候一定要请专业的技师来帮你协助做检查。那如果是相对法丝纹或其他的纹路，其实相对的通常不见得那么重要，不会在第一时间做很强烈的调整。但是我也要提醒各位哦，如果在没有办法判断自己的建筑物是否有变化这些的期间，是需要请专业人士来协助你的话，可以找土木技师或结构技师这两种职业的人来帮你协助做判定。我想在网络上其实要做搜寻都很好去搜寻，大家也可以直接到搜寻的关键字里面去找这相关的关键字，我们也会把关键字附在这一期的节目说明上，大家可以直接用这些关键字去网络上做寻找，去寻求专业人士的协助。今天很谢谢 Tim 帮我们分享这些地震震后的相关的知识，包含震度怎么去比较，还有震后要怎么做建筑物的检查。我们谢谢 Tim。
很谢谢 James 跟数位时代的邀请，那很高兴能在这边分享一些工程的知识，希望有助于各位去地震后能厘清自己的房子是否安全。
也谢谢各位在线上收听，如果有机会请多帮我们转发宣传五星好评，我们下周再会，拜拜
拜拜。